拼命三郎石秀跳楼揭法场打救卢俊义。当他把卢俊义扯着往外要走的功夫，被这些官军和衙役们包围在当中。石秀手持一口三刀，喝出命去往外厮杀。这个时候的卢俊义虽然是身带棒伤，但是他从官兵手里不也夺过了一条短棒，前后左右遮打保护着自己，企图要冲出这包围。这卢俊义不知道石秀带来了有多少人呐，他就听石秀说梁山众位好汉都到齐了。卢俊义以为梁山一定来了很多的人解救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来了石秀这么一个人。他们两个人在人群当中打了半天，冲不出去包围。那个姓吉的班头马上吩咐手下人按下绷腿绳，石秀和卢俊义两个人被绷腿绳绷倒，又都绑上了。这班头吩咐把他们两个给我押到监房，不能再斩杀了，因为现在整个刑场附近全都乱了套了，官军啊百姓啊乱打一锅粥啊。其实啊没有梁山好汉，就石秀自个儿一个人，但是这些官军们他不相信没有梁山好汉，哪能一个人就揭发场啊，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事儿啊。殊不知这位拼命三郎石秀他就做出来了，在这件事情上就看出来拼命三郎的这种精神了。刑场周围官军们把老百姓都给赶跑了，很多官军身上都负了重伤。这位监斩官姬大人呢，浑身上下烫的都是燎泡，因为那开水扔他身上了，烫的挺重，用现在的医学术语讲够三度烫伤。姬大人周围这几个官差脚都烫坏了，烫脚的官差瘸了腿都去上药去了，这位吉大人让手下的差人用担架抬着也走了。那位吉班头领着这帮人向梁中书汇报情况。梁中书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啊，气得倒把着手在屋子里边来回直走，这还了得吗？啊，水泊梁山的人竟敢斗胆来劫发场，好啊，把这个石秀抓住了吧，把他们两个人一起关到死囚牢，我准备对他们两个人要严加惩处。他为什么知道石秀啊？因为石秀在征战当中报出自己的名字来了。石秀和卢俊义两个人被押到了监牢，当然了，牢头还是蔡氏兄弟。这蔡福一看石秀和卢俊义两个人又回来了，被捉住了，蔡福心里边对石秀格外的赞赏，心想这个人有胆识有魄力，一个人敢跳楼揭发场，就冲这一手我就佩服他是条英雄汉子。到监狱里边给他们安排两间牢房，这两间牢房一臂之隔，这两间牢房也是监狱里边最好的牢房，为的是让他们两个挨着，没事扒着那个铁栅栏门还可以谈谈话唠唠嗑。对他们两个的这饭食呢，蔡福吩咐手下的狱卒也要给他们送好饭菜。这二位在监狱里边啊赶上疗养了，蔡福对他们是另眼看待呀。梁中书呢把他手下的人聚集到一起，就商议怎么处理这两个人。这阵儿有一个新上任的太守姓王，这个王太守是一个读书人出身。王太守对处理这两个人他提出自己的看法，王太守认为要谨慎，不要轻举妄动。梁中书说不能再谨慎了，夜长梦多，拖的时间太长了，反而会使梁山泊的人到这来救他们，我想在三五日内就把他们两个人推到了大街上开刀问斩。这王太守一看梁中书非要这么办，他也不好反驳呀。正在商议的功夫，有人就给梁中书送来了一沓子眉头告示。这个眉头告示啊 就是一尺多见方的小字报，上边密密麻麻的写着字儿。人们向梁中书汇报说，这个东西是一夜之间在咱们四城门的墙上、十字街上、繁华热闹去处发现的。您看看那上面写的什么吧，他署名是梁山泊的人写的。哦，梁中书听到这里就把这个眉头的文告打开一看，一看上面是这么写的：梁山泊义士宋江仰视大名府，布告天下，今为大宋朝滥官当道，污吏专权，殴死良民，涂炭百姓，北京卢俊义乃豪杰之士，今者齐请上山一同替天行道，特令石秀先来报之，不期俱被擒捉，如是存得二人性命，现出阴父奸夫，我无侵扰，倘若误伤羽翼，屈坏骨功，拔寨兴兵，同心学恨，人兵到处玉石俱分，天地咸福，鬼神共佑，剿出奸诈，枕灭余顽，谈笑入城，并无轻疏，义父劫父，孝子顺孙，好义良民，轻慎官吏，切勿惊慌，各安职业，欲众周知。这个眉头告示梁中书看完了之后老半天没说话，为什么？他真有点担惊了。梁中书心想，这告示出来的这么快，说明我这个城里边还有梁山泊的人呐，到现在我还没查出来呀、啊。哎呦，这梁山泊的人要是在我这大名府城里边做内应，里应外合，勾勾搭搭，我这大名府可就危险了。王太守看到这个，瞧了瞧梁中书，大人，以我看来呀，这两个人不易斩杀，就在监房里边囚禁着，等着把他梁山泊这些贼寇全部剿灭之后再杀不迟，如果你在三五日内把他们出斩，说不定还会有劫法场的。梁中书说，对，言之有理呀、啊，照此看来，梁山泊的人有可能兴兵犯我大名府啊。是啊，大人，您不得不防啊，有道是水没来先叠坝呀，不要亡羊补牢，而是要未雨绸缪。嗯，好，我先准备调集队伍截杀梁山上这伙贼寇，这是上策。梁中书马上吩咐人，就把他北京大名府里边的文武总节度使，也就是兵马的都总管，此人姓文，叫文达，人送外号叫文大刀，把这文达找来。文达还有一位副手，也就是副总管，人送外号赛天王，叫李成。这两个人呢，还有一个得意的部将，一般征战的时候都派他当先锋官，人送外号急先锋，叫索超。这三位军事上的干将都找到衙门里头来了。找到这儿来，梁中书就跟他们商议如何迎战梁山上的贼兵。这大刀文达呀，有一个特点，人送外号叫文不服。怎么叫不服呢？他这一辈子就谁也没服过，你要跟他一提呀，没有他看得上的人。你要说这张三怎么怎么样，他俩还张三不行不行不行，他差远了。你要说李四如何如何，他说李四嘎那小辈根本提不到话下。有的人开玩笑丑冷的把他爹的名说出来了，他都没注意，他也差远啊，那是我爹，那当然我爹比我强了，除了他爹比他强之外没比他强的人。所以人送外号就文不服。这文达听梁中书一说怕梁山上的贼兵到这来侵犯，文达微微一笑，哈哈，梁中书您尽管放心，梁山上贼寇我怕他不来，如果他要来的话，说明他们气数已尽，运败命衰，就该着灭亡了。我就带3000人马， 就埋伏在梁山上到大名府的半路上，我还不用往远走，就离咱们城池50里地开外扎营，我就敢把梁山寨这伙贼寇全部擒获。文将军不可轻敌呀，你要知道啊，这水泊梁山官府中曾经多次派人征剿，都未能取胜啊。最有名的一次，那是宋朝开国名将金边王呼延赞的后代呼延灼带领着拐子连环马攻打梁山，都大败而归，使呼延灼还投降了梁山呢。咱们比呼延灼力量差远了。哎，梁中书言之差矣。那双边将呼延灼，他祖上是金边王啊，其实到了呼延灼这辈儿，他远远比不上他祖上。他要有金边王呼延赞的那个能力，早就把梁山寨给平灭了。呼延灼虚有其名。这回梁山上的人如果要攻打大名府，你看末将如何擒他？好，文将军，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派你往大名府城外50里之外安营扎寨，准备等候梁山寨进军。好，您就放心吧，如果他真要来了，我一定得胜而归，您就给我们准备庆功酒吧。梁中书一看文达那是信心十足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文达在这跟梁中书立了保证之后，跟着这位副将李成加上他的急先锋索超，点击了3000人马出离了北京大名府，往前行进。离城50里开外这个地方叫飞虎峪，在那扎下人马，怕梁山寨分路进军。飞虎峪两边还有两个地方，一个叫槐树坡，一个叫余家团，在余家团扎了一哨人马，在槐树坡扎哨人马。余家团是急先锋索超，槐树坡是赛天王李成。文达自个儿在飞虎峪安营扎寨，就等待着梁山进军。那么城里边这个眉头的文告是谁写的呢？这眉头文告啊，是神行太保戴宗写的。神行太保戴宗和小旋风柴进两个人到城中曾经给蔡福蔡庆这哥两个送钱来，小旋风柴进呢把那个钱给完了蔡福之后，柴进转身就回梁山了，告诉戴宗留在城里边观察动静，及时向梁山寨通报情况。柴进走了呢，戴宗就在这城里边一个店房里边住着。偏命三郎石秀到这要找戴宗，他没找着，可是卢俊义出红差的时候戴宗知道，戴宗很着急，万万没有想到偏命三郎石秀跳楼劫法场闹了这么一件事，这件事闹了一个满城风雨。戴宗也得知这个消息，知道石秀和卢俊义又被官府给抓起来压在监牢，戴宗就着了急了。戴宗想两个人二番被抓起来很可能惹恼了梁中书，他把这两个人再推到十字大街开刀问斩。如果说在梁山兵马未到之前把这两个人推到十字街问斩，那我戴宗可是束手无策呀，我一个人接不了法场，石秀一个人接法场，这是莽撞之举呀，那不闹着玩一样吗？请等着让人家捉你呀。但是我接不了法场，他们真要把这二位给杀了呢，我就袖手旁观吧。戴宗一夜没睡觉，琢磨出个主意来，我给他造舆论，想起写这无头文告来了。戴宗买了些纸，在这店房里边自个儿这屋子里裁好了之后，他连夜就写这玩意儿，写了好几十份，写完了之后夹着这个提了个酱子桶，半夜三更的他就满城贴。戴宗腿脚快呀，一夜之间贴遍全城，贴完了之后早晨起来躺床上睡觉了，一觉醒来呀，发现大名府城里边街头巷尾老百姓都知道了，说哎呦，这梁山坡的人都已经进来了，就在咱们这城里边住着呢，不知有多少人呐，那脑门上也没写贴也没写字儿，说不定你既然碰见那就是梁山坡的人呐，再要是杀人家的人呐，嗷嗷一声就得闯衙门里边去。 戴宗一看预期效果达到了，所以戴宗马上出城回转梁山泊报信来。戴宗回来的时候，宋江已经得知了信息，因为浪子燕青和病关所杨雄也向宋江禀报。宋江听到戴宗的报告之后更加着急了，知道石秀和卢俊义一起被抓起来了，宋江着了急了，马上点齐梁山上一万人马，带领着梁山上一半的首领亲做统帅，军师吴用随军出谋，浩浩荡荡够奔大名府北京城就杀来了。宋江这一出兵啊，大名府城里边的梁中书就得到了信息了。梁中书在衙门里边天天听着钱先生的禀报，心想这大刀温达说的可是挺好啊，要把宋江等人生擒活捉献到我的衙门里边来，究竟能不能做得到啊，咱还得看点实际的。嚯，宋江的兵马一到，梁中书接连听到前敌上的汇报。第一天飞马探报到此禀报，说文将军首战大捷，把宋江打败了。第二天又听说急先锋所抄，把宋江的人马杀的是望风而逃。第三天又听见赛天王李成到此报捷，说李成杀死了很多梁山上的楼兵，杀得梁山上的楼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哎呀，梁中书一听高兴，暗想这文大刀可是真有两下子，不怪他吹大话，有真本事啊。哎，赶到第五天的时候，有人来报说文将军还有李成再加上急先锋所抄，人马退到城外安营扎寨啊。梁中书一听怎么的，怎么人马退到城外了啊？不知道，这三位将军已经来了。话言未了，就看这位文大刀领着这位李天王再加上索超三个人走进大堂。走进大堂一看呐，这梁中书心里边就凉了半截。一瞧这位文大刀啊，盔歪甲斜，是带狼抛松；再瞧那位赛天王的李成，这阵也不像天王了，一脑袋汗道子，浑身上下绷着鞋点子，这腿还有点瘸，可能把脚脖子崴了。再看急先锋索超脑袋上缠着白药布，受伤来了。哎，梁中书说怎么弄的，你们不是连连告捷吗，接着告了三天的捷，怎么到第五天就回来了？梁中书这一问文大刀，这文达就说了，哎，梁大人，说实在的，我们首次出兵的时候一见着梁山城这伙贼寇，我们就杀得他们望风而逃，三路人马连连得胜。可是没想到近两天这个宋江他故意计多端呐，他施了几个计策，我们也是轻了敌了，所以中了他的埋伏，我全军不能在那守了，只好带队退回城外守住城池。其实这也没什么，用兵之道在于计谋啊，我呢准备要用背城一战。您别看我的人马来到城外扎起营寨，我的人马士气高涨，我想他梁山人马如果来到城外的话，我肯定跟他决一死战，一战而得胜。古时候韩信有背水之战呢，我现在叫背城之战啊。梁中书一听，你这背城之战跟背水之战能一样吗？韩信背水之战那是把这人马逼到河边上来，告诉你你不能再退了，一退掉河里就都得死啊。你这背城之战，哦，我后边是城池，打了败仗就进城，他没有死的威胁，这叫什么用兵之道啊。梁中书心里这么想，嘴里又不能说，不能伤了文大刀的自尊心呢。梁中书说，文将军，如果说你这背城之战不能胜梁山上的贼寇，你下一步怎么办呢？啊，我下一步，那下一步我就退进城内啊。啊，退进城内，那梁山上的人不就攻城了吗？ 攻城不要紧呐，我们可以调动全城的百姓一起上城头，死守城池，集中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如果要不够用的话，我们就扒民房，把那瓦拿下来，做兵器往下砸，把砖扒了，用砖头往下砍。我想他梁山人攻不进城来。梁中书说：“照你这说，如果梁山上连连攻城，城内的民房都得扒喽，老百姓这不就得住露天地吗？”嗨，我想到不了那一步。不等到那一步的时候，我们的援军恐怕就来了。
哦，
原来如此。梁中书心里有数了，这文大刀啊，无怪乎人家都叫你文不服，你是一辈子也不服啊，你都已经败了还不承认呢，还出这么多馊主意呢，让扒民房。梁中书想，得了，我别听你的了，我得快想办法。于是梁中书和这位王太守两人一合计，马上写了一篇告急文章，作为公文发出，差一个叫王定的人速速到东京汴梁送给太师太京，告诉太太师马上派人迎接大名府之兵。大名府已经被梁山寨逼到城下，有城破失陷的危险。这道公文写完了，派王定飞马够奔东京汴梁。到了东京汴梁，呈给蔡京，蔡京一看这公文，马上禀报给当今圣上。皇上一看也害了怕了，万没有想到水泊梁山这伙强盗竟成了国家的心腹之患，怎么办？跟蔡京、高俅等人一商量，蔡京保举了一人，说此人也是大宋国朝的一员名将，只有调他前去才能解大名府之围。谁呢？此人是浦东巡检司，姓关名胜。这关胜乃是汉寿亭侯关羽关云长的后代。关胜文韬武略，样样出众，胯下一匹赤兔马，手中一口青龙偃月刀，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说关胜出马，北京城之危可解。皇帝准奏，马上派丑俊马宣赞到浦东去调关胜。这丑俊马宣赞呢，是朝里的一个官员。宣赞骑着马就到浦东去了，跟关胜这么一说，大刀关胜带着他手下一位副将，也是他结义的弟兄，姓郝，叫郝思文，人送外号景木干。因为这个郝思文他母亲怀他的时候梦见一个自称是景木干的星婿投到他的胎里来了，所以给他儿子起了个外号叫景木干。这郝思文作为关胜的副将，再加上丑俊马宣赞，国家给他们调集了10,000人马，让关胜带队伍解大名府之围。但是大刀关胜呢，跟蔡京提出了一个战略，关胜说直接去解大名府之围，倒不如兴兵先犯梁山，这叫围魏救赵之计。宋江带着人马不是攻打大名府吗？我们带人马攻打梁山寨，梁山寨是宋江等人的巢穴，我们一打他的巢穴，宋江必定回师相救，这叫釜底抽薪，比直接打大名府这效果还要好。关胜一提出这么一个作战方案来，蔡京一听言之有理，于是就派关胜带着人马够奔梁山坡而来。关胜带人马攻打梁山坡，他那儿打梁山坡，宋江正在大名府的城外呀，他兵马已经到他的城下。宋江得到消息，大刀关胜带10,000之众攻打梁山坡。宋江一听，马上和军师吴用两人商议，说咱们不能再打大名府了，梁山坡告急，咱们得回师老家解梁山坡之围。吴用说咱们要是回头一走的话，就恐怕这城中的敌人在随后追杀呀。宋江说就是啊，如果说我们回兵一撤，他们随后一杀，势必造成我们的伤亡啊，怎么办呢？吴用琢磨了琢磨，微微一笑，呵呵，就怕他不追， 如果他要追的话，我们正好再打他一个漂亮仗。宋江说怎么打呢？吴用说我们呢就在飞虎峪那个地方，两山寨树林中埋伏下人马，我们往起一退，敌军必然就追，追到飞虎峪那个地方，两山夹攻，打他个左右受敌。宋江说好。军营当中这个计策就定下来了，派谁在那埋伏着呢？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镇三山黄信，就派这四个人带领着三千人马埋伏在飞虎峪的两侧山上。这儿安排好了，这城里边感情也有了准备了，因为梁中书已经得到了蔡京的消息，蔡京告诉他了，派大刀关胜攻打梁山泊，解你大名府之围。梁中书就跟文大刀文达在一起商议，文达一听又来精神了，文达说肯定宋江的人马必定往后退，他往后一撤的时候，我们就出城攻击，一举歼灭他，弄不好我们就活擒宋江。梁中书听他这大话也听惯了，不以为然了，好，就以文将军之计，文达带领着军卒在他大营里边天天观察着宋江的人马的动静。宋江这天晚上撤队了，八营起这往后这一撤的功夫，呼，文达、李成、急先锋索超带领着官军随后就追杀。他们随后这一追杀呀，宋江带领着队伍在头前就跑，跑得越快他们是追得越紧，文达恨不能的一下子能够生擒活捉宋江，他才高兴呢。追来追去就追到飞虎峪这个地方，宋江的人马在头前顺着飞虎峪两山当中这条道正在逃跑的时候，他们的官军也就紧跟上来了。这个时候两山上树林之内就听见锣音一响，慌慌慌慌慌，紧接着杀声大震，火光四起。文达带住缰绳一看，哎呀不好，两边的梁山伏兵把官军是挤在当中。